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 Charles 老师您好。
林珊你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听起来很美啊、哦、叫做执子之手漫步在您我内心的世界。
是，应该是说昨天晚上吧，有一个朋友呢，他在网络上嘛，那他在问我一个问题，那他的问题是说呢，他每一次都感觉到心里非常烦闷，也不知道在闷什么哈。那他烦闷的时候，都会想到他的父亲。然后他就会想到说，像那个很有名的港星啊，张国荣啊，还有很多人是走在很危险边缘的人哈。然后他们是困在他们脑袋里面那种自我对话的痛苦里面。那我相信有很多人在心里面呢、啊，他一直在喋喋不休在想一些事情，那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好，那这些想的事情呢，把他自己困住，而且越想越痛苦，越想越痛苦。哈，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说，他的父亲的话是喝酒，用酒精来麻痹嘛。那有很多的年轻人呢，他可能用大麻、毒品，然后其他方式。然后最近不是有两个非常有名的电影界的名人嘛，在中国大陆被抓到啊、哦。那当然不是说一定是这个原因了哈、哦。那他在谈他的感觉，他说我发现到我自己很在乎别人的看法，那事实上好像没有人不在乎别人的看法的啊、哦。然后他说呢，我发现我没有一个自我肯定的自己，他不太肯定他自己这样子。那我想，这也不是他的问题，应该是大部分的人也都有这个问题哈。那他说，我发现有一个很迫切希望别人认同我的自己，好，所以他其实他觉察力蛮强的。那我相信也大部分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哈。然后呢，他说我是活在一个从出生以来就在寻求认同的世界里面。我们一直希望寻求别人的认同，那为了要寻求别人认同的话，所以我们就一直在伪装自己，比如说哪些话我不能说，哪些事情不能做，好，然后要表现出什么样子，然后呢，甚至读什么样的书，走什么样的路，好像你都必须要去符合别人喜欢的那个方向。好，那可是呢，如果谈到需求的话，我们知道马斯洛的这个七个需求当中，他是最高的需求是什么？是七个之外的那个灵魂的需求，
超越。
对，就是超我的一种需求。我们每个人他来到这里呢，我们都有一个需求，那是属于灵魂的需求。灵魂的需求让我们希望借着肉身来展现我们自己，来表达我们自己。那这就是马斯洛的第七个需求，也是最后一个需求，就是自我的表现，自我的实现。那当然一开始的话，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呢，比如说有很多比较低开发的国家，他们首先要的是说我有饭吃嘛，我有东西吃，我可以维持生存，所以生理上的需求，有了吃了以后才会想到安全的需求嘛。比如说我们说人为钱亡，鸟为食亡，对不对？鸟为食亡，人为钱食。好，那为什么他要为食亡呢？因为他没有吃他就没有办法活下去，所以吃是第一个。然后有了吃的问题以后，你才会想到说，那我不要去吃那个人家给我的，不然我会因食物而亡嘛。所以这就是安全的需求嘛。那在这些的背后就谈到我们说的自尊跟爱的归属嘛，就是第三层，对吗？然后才会谈到其他的部分，比如说知的需求啊，或者是美的需求啊，之类的东西嘛。好，但是林林总总来看这些需求来讲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哈？好像我们来这个人世间，我们是有一个需求的。好，我们是
有很多需求的。
哦，就说一定是在一个你的内心的需求之下，可是呢，为了可能为了要隐藏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很不常在看这个需求。 简单的说来讲的话呢，就是你这个你的观念想要实现，你的观念想要表达，它本身就是一个需求了。好，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我们明明有需求，可是却不敢要、不敢表达呢？
我们说过了嘛，因为我们怕我们这样提的话哈，那么人家会不高兴。就是我们认为说要符合大众的需要嘛。那从小的教育就告诉我们说，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啊，那只有大众的目标，没有你个人的；只有大家的想法，没有你个人的。这是有很多教育或很多的这个文化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嘛。好，所以呢，这个朋友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肚子温饱了，那么也有这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也就有房子了哈。那爱情呢也得到了，啊，显然爱情也没有办法满足哦内心的空洞的这个需求嘛哈。然后呢，亲子呢也和睦了，跟孩子的关系都弄得不错了哈。那他基本上他的修行是不错了哈。所以似乎看起来呢，所有的这个需求都有了。可是呢，他说遇到事情来的时候呢，却极力的希望对方能够认同。如果对方在责备你的时候，那你会觉得说，哦，天哪，我好像又活到一个不舒服的世界里面。我不要说地狱好了哈。那他说，外表掩饰着那一份渴望，什么样的渴望呢？就是希望人家认同的渴望哈。但是脑海里面却不断自言自语的在互相对话，而且患得患失。那我今天早上呢，要来上班之前。那我们家人就跟我讲说，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我们最近是在把一个办公室清出来当做展示间嘛，那是大家都同意的，大家都觉得很有需要的，就这个部分没有问题，可是搬的过程当中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啦。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因为我只是都听而已，就同事来告诉我说，哦，某某人呢，他的位置哈，他的地方不让人家过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在玩 internet。好，所以他那地方不让人家过，这样子怕人家看他在干嘛，啊，这是一种说法啦。好，然后呢，这个人呢也跑来告诉我说，哦，我这个他们根本就不是这个职位的人，可是他既然指使 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电脑要放在我后面啊，设备要放我后面啊，这怎么行怎么之类的。然后我看他愤怒到极点啊，每个人都愤怒到极点，可是呢其实各说各话，就是他们的世界或他们所想的跟另外一个人他所谈的其实内容是差很远很远的。那我谈到今天早上是说呢，因为一大早我们有一个小姐呢，打 invoice 的小姐她请假，因为我们都有 vacation 嘛，那她刚好碰到她的 vacation， 她就要去玩去了。那平常呢就是这位先生帮她处理她不在的时候的这个invoice 哈，那这个对他来讲是九牛二毛啦，九牛一毛，很小的事情啦。好，那可是呢，我最近接到的消息就是说，他不帮他打，好，那他也不做，那他说意思就是说他只要管他的事情就好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有很多的想法会出来了哈。像我们家的决策单位就是说那。我们就请某某人来打，或者是说，我儿子或我女儿去打，或什么之类的，或者是怎么样，什么状况也很多，但是其实都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不要去了解他到底怎么想的？他到底怎么想的？你一直在，我们一开始就把当成他是坏人嘛，他在抵抗，他在，我只讲一件事情，我说呢，他来公司上班，他只不过是要一份薪水，过一份生活。他不是那种，那种好像，黑手党或者是爆破单位或什么的，哦，他不会想要故意跟整个公司来对抗。那我接到的消息是他跟所有的公司的所有的同事都对抗这样子。那我比较不相信这一点，我说你们都不要处理，我来处理就好了。那其实我在跟他谈话的过程当中呢，我并没有给他，我一直告诉他说我没有。想要给你任何建议，我只是想了解你的想法而已。好，那他在谈他的想法，他也是很有道理，那他讲的事情也都蛮对的。好，只是我跟他提到一个问题，我说你当你想你的想法，然后你很生气的时候，好， 其实你比较重要的是，你看你需要什么去处理你的需要，你不要在你脑海里面喋喋不休的去想说，哇，他这样，哇，他那样，每个人好像都是变成很难缠的，很不好做的这个恶棍或什么的。好，那在前一天呢，就已经有人在说，哦，我们这里面那间房间，哦，就让给他。哦，我说，像处理事情不是这样处理的。我们一定要了解对方他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说呢，只是说，然后呢，在你我的内心里面漫步，因为我们要知道哈，当我们发现到一些冲突或困难的时候哈，我们第一件事情是一定会先对着伤痕，他刺伤我，好，然后他很无理，这个部分去处理。而我们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把自己拉开一个象限好了，把自己当大人，把他当孩子，那么现在孩子在吵、在哭、在闹，你不会说你哭你闹你是个恶魔，不会。你的孩子如果哭闹的话，你会问他说：“小宝，你要什么？啊，小宝什么地方不舒服？对吧？”那一样的情况，在你周遭的人，你不要以为他现在很老了，或者他长很大了，或者他满脸灰白了。可是他的内心里面，他还是跟孩子一样。当他觉得委屈的时候，当他被了解他的委屈的时候，那么其实有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可以解的。其实三言两语，你只要让他了解到，我知道你委屈了，我知道你心中有不舒服，那可不可以来谈一下你的不舒服？好，你只要拉着他的手，走入他的内心，去看看他的记忆里面存着些什么。去看看他内心里面到底藏了些什么伤跟痛，那这个同时，当你了解他之后，其实连你自己的伤跟痛也就不见了。那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蛮重要的。那之前我也提过一个重要观念了哈，就是说，你去看哈，我们常常希望很快的就把别人定型。如果有一个人在那边睡觉、睡午觉，然后不起来，你会说哦，这个人好懒。对，他现在。以现在这个状况来讲，你把它定义成它很懒。我曾经在我一个太太的一个亲戚里面哈，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那是很多年前了。我看到一个景象，我真的很没有办法理解，就是他的一个亲戚呢，我不讲清楚了哈，我说他的一个亲戚呢，他可以睡一两天，就从早上睡到晚上，晚上睡到早上，他都不起来，然后就。那可能也许有吃，我不晓得，反正就在睡觉，天天都在睡觉。你随时看到他，他就其他人都在工作，因为他们家有做一些食品嘛，食品加工，所以大家都忙着在做事。可是他这个亲戚呢，他就都在睡觉，所以我对他的印象非常不好。但是他有一个亲戚呢，非常勤快，是刚好颠倒的两个人这样子。好了，那么事情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再回头去看的时候。其实那个天天在睡觉的，他也没有很高的学历了，他其实很优秀，他也并没有那么爱睡觉，他其实非常勤快。你知道我意思吗？也就是说，人性本身呢，它其实是集合着很多很多大部分的人性都在你身上，所以你去看这个人呢，你很快就说他今天对你说谎，你说这个 liar， 但是没有人不说谎啊，对他这个时候也许他有他的。难处，那么他的伤心在他的不难处到底在哪里？好，可是我们很快就把它定位，而且我们很快的就把，因为定位的目的就是要把它归类，归类以后呢，我们就把它围在一个我们要接触的人的范围之外。那如果这个是一个外面的人 ，OK 啦，你真的是可以不要去交一些你认为的所谓的损友嘛，是吧？可是如果是你的亲人呢，尤其是你的。丈夫太太啦，你的自己的孩子啦，哦，你的兄弟姐妹啊，那这个根本就是在你生活当中，你无法用理性，或是无法用法律，或无法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来处理的。好，那像这种状况的时候，那他有某一个行为，你就把它定位成某一样的话，好，你在自找麻烦。因为我们刚提到的话，就是说，其实是我们心的动作，我们心所产生出来的结果。那每个人在我们人性里头呢，它其实都包含着各种各样的一个色彩。 像我们在做生产，就是工厂的生产哈，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再优良的工厂哈，不会没有不良力，一定有失手的时候。那如果你去网络上买东西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哈，就是说，不管再优秀、再好的产品，再好的产品，有人给五颗星，但是一定有一个人，有一些人会是给一颗星的。那给一颗星的，你如果去读他的内容，他会说，哦，买回来一个礼拜就坏了，哦 ，chip made， 哦，他们的服务怎么样怎么样？总而言之，他有一堆他们的抱怨，而且里头很常常会听看到一些话，就是说不要买这个产品，对吗？可是呢，事实上是真的有，哦，哎，真的坏了，但是大部分是好的。好，一样的情况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希望说我们所有的事情都符合最完美的原则，我们有恩有爱，对人和气，然后脾气控制很好。可是你脾气控制再好的人，你一定有失控的时候。好，你很有礼貌的人，一定也有不礼貌的时候。你常常都是很开朗的人，你一定也有灰暗的时候。你天天都是大晴天，你一定也有刮台风的时候。所以如果这些都是人性的现象的话，我们要看的是说，其实我们要看大树的法则在哪里，就是说这个人他如果 99.9% 他的行为都还不错，好，那偶尔他有一些不良品出现或者是演出失常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去了解他，或者是说你也应该去比较一种宽待的方式去看着他，好，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你不可能说比如说我们一般的时候要求很多普通的朋友，我们也觉得说，哎，了解啦，他有时候就有坏脾气什么的。可是对有一些你会觉得很佩服的人，常常你也会一个比较高的标准来看他。但是他如果说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哈，他也有可能是有失常的时候啊。这个是我常常在我的生命经验里面常常发生的事情。我这辈子呢接触到很多很多的名人，是 有的是非常非常大师级的人，那甚至有非常亲密的关系。那我也常常在这些人的家里看着他们跟他的孩子或者是他的家人之间的一个互动。那平常可能你看到他呢会发现到说，哦，他讲的条条是道，头头是道，然后各方面都修养都不错，然后表现出来的气质是雍雍大度。可是你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部分他过不去，而且是非常过不去，甚至过不去的点呢，可能一般人都不见得会是那样的。好，比如说对他的孩子，或者他的一条狗或怎么样，他出现的那个动作或他所表现的情况是失常的。那难道这个人就不好吗？我不觉得，我并不觉得。而且呢，他在大部分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大部分的这个风格他其实相当相当有品质的，而且是我真的是衷心佩服的。好，那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如果说我今天看到他的这些行为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这样讲，这个人不值得我学习，是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因为我们说意识它就好像黏搭搭的一个面团一样，你往上黏往下黏，我们都在拔河。那往上的话呢，我们尽量往上走，可是有没有下边的部分呢？对啊，你还是有一些，我们说一个人的灵性再怎么高，他总要上厕所吧，讲难听的总要大便吧，对啊，是吧？哦，总有一个你觉得不是很高雅的这些事情在发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就是说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好像你在 Amazon 在买东西一样，你去看大树吧，你去看这个东西的比较宽厚的方式去看他，不要说他说一次谎，说这个说谎者，这个自私的人，那个无情无义的人，你总而言之，你加了很多的这个字眼，就把对方定型了。但是问题是在于，所有的生命他都在成长，他都在变化，都在进化，哪有一个生命的形态是不变的？那你定型他干嘛？你自找麻烦吗？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呢，我是觉得说，我们 当我们发现到说我们极度的希望别人认同，说我们也去了解一下，就是我们人性当中其实我们是可以坏的，也就是说我允许我自己有的时候会失常。我们这样讲，就算你是一个超高标准的一个生产线，你仍然有不良品啊。那我这一天当中或一辈子当中呢，我可能有一两次了我是失常的，我也知道，我也允许，因为不是允不允许的问题，因为它已经发生了。好，那所以呢，当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要看的是说我那个对生产线来讲的话是比例嘛，就是说我在一般的日子当中我都蛮控制的很好，那么有一个人会这种方式让我失常的话，那么我但我这句话是有疑病的哈，就都所有的市场都自己失常啊，就说我失常了哈，那失常了我就了解我是失常了，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不良品。那当开始我们了解到说我们可以有不良品的时候哈，我们就不会一直在责罚自己，我们也会往前走，那我们看别人也不会用那种眼光去看对方啊。那这是我是觉得是一个可以比较放心的一个说法了。那第二个说法呢是说，其实真正的目的呢，真正的需要是在你人生之外的一个内在的一个需求嘛。所以既然是有内在需求的话，那么你这一次时常其他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做好的啊。对，你有可能这个地方你不够那么样的美好，因为你的能力有个限制，可是你的能力的限制是为了让你去得到某一方面的经验，所以你有这个能力嘛。那可是你所觉得所缺憾的那个能力呢，可能在其他地方它是有的。好，就好像说呢我也许没有画图的天分，好，可是我另外一个自己他 也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他既有这个画图的身份，你就不会想要去争，那就不没有所谓的自尊问题嘛。我只要尽量的在我自己的需求表现我自己的方向，那就没有我们说的需求问题嘛。我唯一的需求就是什么，是我由内而外去表达我的我们说自我的实现的这个需求而已嘛。那自己不是我的或者是我 cover 不到的那个 OK 啊。好，作为一个生意人来讲的话，你不可能把全世界钱都赚成你自己的，你赚不到嘛。你要的只是我赚的钱够我用，我赚的钱够我公司的一个发展跟开销就可以了嘛。那一点的美丽的话，你不需要说魔君魔君我是不是天下最美丽的人，好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不需要，因为你只要你在你自身的美丽就好了。那如果以这个角度你就不会去苛责你自己，好，那就会开始肯定下来，然后看到自己有错误的时候呢，就让自己了解到说我是有这个问题，那我也接受我有这个问题。那如果最难过的是什么，就是人家批评你，我明明不是这样啊，你会这么说，我明明不是这样啊，对吗？那如果你了解到说怎么不是那样呢、啊、因为他有这种感觉，你就是有一个部分是那样啊，是以他的角度去诠释你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诠释结果啊。那问题是在于如果有99个人都认为你是另外一面的话，那你又何在乎有一个人他跟你说你一颗心，你一点都没有价值 OK 啊。没有一个产品在 Amazon 卖的时候他可以要求所有人都只能按五颗心，没有，你不可能这样做，对吧？所以
这样做也没用啊，
没用嘛，你不可能这样做也没用，人家还是对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的话，就是这里有1000万个人，那么他有1000万个观点，但是用1000万的观点看到我身上的时候，他们得到他们自己的答案。那这些1000万个观点呢，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的话，任何的观点对你来说呢，它其实都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角度。好，那你要看的就是我这1000万的人对我有1000万个观点当中呢，其中80%或90%的人认为我丁山是一个很棒的人，那就 OK 了。那如果有1-2个人或是100个人会认为说、哦、这个坏蛋天下最坏的人 OK 啊，你可以拥有你的想法，那我也了解，我也不想否认，那我也接受啊。你说接受很委屈，是有点委屈，可是某个角度来看，你既然是人，所有人性你都有啊。
是。
好啊，都有的话你何必去介意你人性中有一个 部分是人家目前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个部分。好，我是觉得用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不会一直想要去寻求认同，你不会想要去寻求认同，因为我可以让别人有一些人对我有一个最坏最坏的最糟糕的观点来看我。你可以看我翘子很自私，你可以说翘子很自大，说翘子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假如有其他的人，而且不是少数，会认为说翘子你又不骗财不骗色，那、你在这边上课那你也无所获，那就好啦。我干嘛要觉得一定要所有人跟我希望的观点是一样的呢？而我用这种方式来谈的就是说，这样是不是可以不要再去你脑海里面去喋喋不休，你反而去看看他到底想什么，你回过头来拉着他的手进到他的世界，了解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就有那种好奇心，而且不要给对方压力。我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化解危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法。如果说我陪着你走，我了解你的伤跟痛，而我不是在跟你这个兵跟这个战火然后来对抗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他慢慢能够理解，或者是说你能慢慢知道他的问题。好，那像我今天在处理我们公司的事情就非常非常顺利，这个东西已经不是我早年在处理事情的方法了。好，你一定会有一个说法，你在公司又没有重要性，那我随便便找个人都可以取代你。好，你在那边叫嚣，那算你，不然你不要来。就一般公司都是这样子嘛，对不对？而且你所做的事情我觉得很不合理，你跟大家都不合作，我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可以啊，我可以用这种方式，而且我可以让他哑口无言。可是对，就算你都赢了，那请呢？好，就是我干嘛要去打击一个人他其实是有机会爬上来的？你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所以他这里他的问题是提到说，他说我终于能够体会到父亲酒精为什么那么难戒，因为他在他脑海里面他造了好多东西。好，那有的时候呢，像我之前有在提到嘛，就是说你问话的方式或者是你对事情的诠释呢，它其实会造成一个非常不同的结果出来。我们在谈到说丹麦跟瑞典它是隔壁的城市嘛，那同文同种，甚至瑞典还占领过丹麦，你实在是很难去问他们人种有什么不一样，或者社会文化有什么不一样。可是呢，在丹麦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要器官捐赠的话，你就是说有多少人会愿意捐，比例大概100%。可是到瑞典的话呢，它比例是少的可怜到不行，的十来个 percent 吧。好，最后人家就发现到说，他在问问题的时候，他们所问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丹麦的话是说，如果你不捐的话，请在下面打勾或写上原因。另外一个国家瑞典的，他是说如果你要捐的话，那么请在下面就写下来，这样子。就单单这个一个不同。好，那我最近在一个朋友在谈到事情，那他的先生呢就跟他讲到说，对啦，我们都知道啦，就是说要爱去灌溉，好，爱是一切答案，可是呢你值不值得我爱，那就要看你值不值得我爱。那听到这句话的人就可能很气很气嘛，好，那可是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当你很气的很气的时候，你不是一样在说明的他刚才那句话吗？你这样对着我，你是不值得我爱的，我不要爱你，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看，当你手指头在指着对方的时候，那个手指头同时是指着你自己。我们说我们要自尊的时候，其实是说我们很自卑，对吗？我们说我们很爱干净的时候，其实你是说你很怕脏，它是一个字的相反的两义啦。那我们希望别人能够不要自私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蛮自私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说他很自我，那其实你在说你自我，因为不然你怎么会觉得他自我？你希望他符合你吗？所以这种东西，它其实我们说所谓动力的话，它其实一体的两面嘛。 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你要知道他受伤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受伤了。好，你只觉得自己被他刺伤的原因是因为他刺伤了。好，那如果说另外一个问句的，我当时是跟我这个朋友这样讲，我说我把你那个 sentence 改一下好了哈，就说他讲的时候我把它改一下，我说你要我爱你，那你要看你值不值得我爱。这句话听起来非常刺耳，尤其是如果是你太太或者你先生的话，听起来蛮刺耳的，对吗？我说我改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呢，他的意思是说，请你多爱我一点，你多爱我多少，我一定会加倍还给你。这两个有不一样吗？应该没有吧。他在渴求你的爱，他需要说你要我爱你，那是你也给我一点嘛。好啊，你给我一点，我会加倍还给你，可不可以这样讲？是。好，所以我们在看哈，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到一个问题的解答，可是我们却不愿意去看这个问题本身到底是什么。好，那他在问他说，我的亲民的时刻是这么样的短暂，有时候就是急切的需要解释，需要别人跟你说你是对的。那么当别人跟你讲说你是对的那一刻呢，你才会得到解脱，要不然的话惶惶不安的背后是一个不能肯定的自己。那解释的背后呢，一定是有一个不安全的心。他说他在问我说，你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时刻，那你又是如何度过的？那我喜欢这样讲好了，不要说我了，任何一个人，好，名人、才子、美女，其实更是如此。尤其是很有成就的人，他其实更严重。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有一个极度需要别人肯定的心，所以他才今天呈现这么优秀啊。有的时候我常常在想，如果你专注在你自己的这个领域里面，或者你的才能里面，不见得人家会看你很优秀。可是呢，的确是可以非常优秀。为什么？因为我专注在我的需要上面，我专注在我想要表达、想要实现的那个范围。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这个解决刚才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个人是有几个想法啦。好，那么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呢，我这样讲也许稍微过分一点，好，但是我们来听听看这样想的一个可能性。好，我们人呢，从小长到大，它是从我们的遗传因子基因来的。那我们现在长到现在这个程度呢，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观念去看所有事情，那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其实是我们的观念所看到的。那么有一天我这个观念改了以后，我所看到的世界也就跟着改了。好，所以呢，其实是观念而不是人。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其实我们说次元观，因为有很多次元嘛，这个次元观我想到任何一个宗教都有，像佛教讲的三界二十八天一百零八层地狱，他讲的都是次元。不管你是在哪一界，色界、异界、无色界，或者是说我们说的天，各种各样的天，那或者说一百零八层地狱，不管你讲的是什么，那你怎么去那里的？是买票去的，坐飞机去的，还是说你必须要用什么方式努力做才能做到那里？都不是嘛。它其实是观念的改变，不是吗？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会在什么样的一个地，那是没有错啊。比如说死以后啦，你生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外面可能阳光亮丽，可能花草昏黄，可是如果你心情不好，你看到的是不好而已啊。就今天我在跟我们同事聊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现在是正好是夏末，应该不算夏末，应该 秋初了哈。那应该是秋高气爽的时候，外面的风景这么好，那我们的心为什么这么混乱？我们为什么这么多的愤怒跟痛苦？那有这么多的痛苦跟愤怒，其实我们的心不就在地狱吗？那你的心只要不这么想，你会发现会有不同的世界啊。丁山，你的想法怎么样？ 我应该给你一些说话的机会，不然都我在说。
没关系啊，您说的很好听啊，大家继续听啊。
我们这是情境对话呀。
是，嗯，就说人对于自己的需要常常会用各种方式去掩盖它，这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我在脸书上，嗯，今天早上有一个30几年没有联络的朋友出现了，然后我们就很兴奋，然后就开始讲到一些年轻的时候，嗯，大家在社团里面的快乐往事。他竟然回答我说，啊，那都是上辈子的事了，现在不愿意再听到那些当年的欢笑。好大吃一惊啊。事实上我的感觉是，当一个人说我不愿意再听到当年的欢笑声的时候，其实他是比谁都需要欢笑快乐的，但是他却会去阻挡这个东西。
是啊，你这样你就知道我说的这个，我们说的正缓和啊。
嗯哼。
好，当他说哦，不想再听这些东西，不要再接触这些，其实他需要的就是这嘛。一个人冷漠的时候，他需要的是热情啊，对不对？一个人愤怒的时候，他其实需要的是爱啊。
可是一个愤怒的人会阻挡爱，一个冷漠的人会阻挡温情。
对对对。
就不知道，就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心里的还是缺乏自我价值感的问题。
对对，其实一切的来源哈，所以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啊，也许不是宗教的一个信仰者啦，那我们也会去排斥宗教的一些观点啦。但是如果说，这些宗教家不把这些宗教扭曲的话啦，哈，其实你可以看到蛮原始的一份资料，比如说像圣经里面一开始就提到说，人呢生下来就会有原罪。什么叫原罪？罪本身就是离开那个 target。也就是我不敢在我的范围去表达我自己。如果我是希望来表现某种观念的人，结果来之后这个观念我不敢表达，我不敢在那个观念上表达自己，这叫罪嘛？它是离开标的，
离开标的，
对，离开标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为什么会离开标的呢？它其实扭曲嘛。也就是说，我觉得我这个，我怕，我不敢，那我觉得别人比较好，所以你会扭曲那。那扭曲的话，你就没有在表现你的观念，那个叫做这个罪嘛。好，但佛经里面的话，他提到的这个地狱的部分啦，哈，当然他提到说八火地狱、十寒地狱啦。那八火，你有怒火，你就有造成一种八种不同的地狱方式啊。那你排斥别人，然后冷漠，然后自己筑墙。把自己关在里面，那不是十寒吗？但你要知道哦，十寒甚至比八火还要更深哦。你不要以为说发怒，我就像今天我发完怒，那是在地狱里面没有错，寒气。可是那些十寒的人是说，我根本已经冷漠到我不想接触了，我根本不想了，我什么都不要了。所以十寒甚至比八火还要更深。那八火十寒加起来叫18层地狱。那好玩的就是说，在佛教的一个说法里面，它不是只有18层地狱。如果说三业不坚，然后一杀一道就入36层地狱，也就是说那另外它 有一种说法啦，甚至还有108层地狱，这是楞严经上说的啦。那所以呢，这些你，但 我们不愿意去谈这个更深的谈这些部分，但是有一个部分像在他提到说是108层地狱，可是呢，他这里提到说是众生别作别造，别作的意思是我自己做的，别造的意思是我自己造的，不见得有，不见得有，是由是众生别作别造，于世界中如同昏地，于这个是我们地方是一样的，你是在这里，我也在这里。可是你的世界是地狱，我的世界却是天堂。入同同样进到这个地方，可是昏地，昏地也就是你在一个同样的地方，却产生不同的世界。然后他说，妄想花生非本来有。那你说 好啦，我们在之前就上课之前我们提到说，哇，还好不是佛教徒，因为不然都有什么十八层地狱、三十六层地狱、什么一百零八层地狱。可是这里跟你讲得很清楚啊，根本就没有啊，这是妄想说啊，有没有？有，好啊，怎么来的？妄想来的，啊，是妄想发生。那为什么会有妄想呢？比如说什么身口意啊、杀盗淫啊，哈，这些东西。现在问题是在你的心坎上，你的我们说人类的潜意识，我们都来自个同祖同宗，所以当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责怪自己，即便你现在脸上装的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好，可是在这不在乎的背后，你夜装不在乎，其实你在乎的不得了。有的人会想说，哎呀，那个什么郑杰啊，他杀人，他好像不在乎。我个人是不会这样认为啦，他一定会责罚他自己，因为只要是人都有良知啦，没有一个人没有良知。他再怎样表现出没有良知，他还是有良知，因为这个是在他心坎上的，他是在他心里面的，他是一个我们是来自一个同眼同中的意识内里的。
那什么样的心理使他不表现出来？
他要告诉其他人，就是我不在乎啊，啊，是你们，其实我不见得是我的错啊。
他是用这个方式来保护他的自尊心。
我们当然要问他才知道，因为所有的每个人的这个思维方式都不同。那我个人在推的话，我是认为说有很多人，像我们的同学在提到说，哎，我几年不跟我的父母亲说话哈。那我们就在了解他的心态，他其实在乎的不得了。他说我从这边经过，他的一举一动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都一直在在乎他说些什么话。怎么会不在乎？可是他会装出一个冷漠的样子啊，把我装出根本不理都不理你，你在讲什么？呵呵，我每一次讲话你就来一个冷笑声，对不对？可是那个冷笑声其实在乎的表达是你的极度的在乎，甚至比一般都还要更在乎，就是我们说的心理动态啦。好，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呢，你看哈，就是说你有一百零八层地狱，那你有我们说的三界二十八天，那这个天跟地当中呢，它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的心境嘛，我们的心，我们心处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你今天是平和的，首先你自己会感受这个平和嘛，第二个你会化戾气为祥和。今天在你身边的人，他没有办法真的生得起气来，因为你并没有责怪他。当你被了解的时候，你其实是气不起来的。好，那为什么会那么气呢？其实是因为长期处在一个不被了解、没有疏导的一个状态里面，然后对方会觉得他实在是让人家很看不起。那这种状态的话，他一定会还击的。所以我是蛮感谢这个朋友在网络上给我提这个问题了哈。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我们说除了生理跟心理跟安全的这个需要之外的下一个层次哈，它就牵涉到归属跟爱的，好，跟这个自尊的这个需要啊，这就是需要。你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需要。比如说，我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修行，这难道不是需要吗？你想成佛成仙，难道不是你的需要吗？是啊，都是你的需要啊。那你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以在人生来讲的话，佛教有一种说法，他呢，他说人吃的东西，人的食物呢，作为一个人，他有四种不同的食物。第一种食物呢，就是说我吃东西的这个需要，也就叫做团食或者是断食，就是一段时间你要吃一次饭，啊，然后你没有办法不吃，一段时间你就一定要说，这个叫团食。那第二个呢叫促食，促食的意思是你有眼耳鼻舌身这个触觉的感觉嘛，哈，我希望看好的，我希望听好的，我希望手能够碰触到温暖，然后我希望耳朵听到美好的音乐，好，那所以这些东西呢，它是一种食。因为从这个接触当中你可以有感知嘛，所以触识是一个很基本的人的就是感官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美的接受，啊，那你也可以归纳到马斯洛的那个美的追求或者知的追求。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说的念识，啊，所谓的念识呢我们又叫意识识，啊，意识识的意思是说你会在那个善恶方面我希望能够被看中，我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五个下面那一个意呢，我希望我是一个安全的， 我希望我是做得很好的啊，在这个部分呢、啊，念识它其实是一个意识跟一根的一个食物，你被赞美了，你觉得你值得了，这是一个念识。那其实这三识的背后呢，是有一个东西叫事实。那所谓的事实的话呢，就是表示说你的灵魂呢，它本来就是希望能够由借着这种生生世世的转世，不同的人格当中去取得这个经验，好，就是事的种子种出去，那回收过来，然后聚集过来，然后再重新再整合，在这个事的一个需要。那其实每
一那是一种意识的食物吗？
对，意识的食物，对，那意识的食物。也就是它其实仍然是个需要，比如说我希望作为一个男生，我希望做一个女生，我希望做一个艺术家，我希望做个医生，我希望做一个工程师、哦、那我希望做个慈善家，甚至我希望当个犯人。那不管什么样的角色，在意识的层面当中，它都会变成一种意识的种子，在八识田里面它会慢慢去整合，然后它会成长，那这就是识的需要。那我们在谈马斯勒的这个七个需求的背后，我们提到说有一个比较灵魂上的需要嘛，就是我们说的事实。好，那假如说你知道一个事实的话，其实念识的部分就会减轻的，然后呢你的这个触识的部分你也会慢慢减轻掉，然后呢对博识方面你也会慢慢减轻掉。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其实它有一个运作，就是我说的层次观嘛。那其实我们你去看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人的存在它就是观念的存在嘛。好，按、啊、你的层次就是观念的层次嘛，按、啊、你的频率就是观念的频率嘛，啊，你到哪个天，到下面哪个地，它其实都是观念的作用嘛，它全部都是观念的作用嘛。我觉得好，我觉得不好，我穿着这个内裤到外面走一走，在以前是绝对不可以的，现在叫做比基尼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蒙着面到外面走路，现在叫做什么？叫做脸基尼嘛？有没有听过脸基尼啊？就是把那个把脸蒙起来，因为它是怕晒了啊。但是呢，就现在就流行叫脸基尼。那现在流行脸基尼，你到沙滩上去拉着脸基尼，不会有人笑你啊，因为这现在流行了。但是如果在30年前或10年前或5年前，甚至2、3年前哈、哦，你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怪物啊。是不是？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它其实有一种，我们很希望被认同啦，啊，那其实这个认同当中，如果你往上一层的话，你的需要、你的食物，其实它真正的问题就是在增加你事的作用嘛。好，所以我们提到，刚提到几个重点哈，就是说人呢、啊，你与生俱来你就一直希望自己是，有价值的。可是如果你有次元观，你会知道说我不过是一个事实的意识识的一个作用而已，产生出来的念识，产生出来的触识跟我们说的团识。那这样来讲的话，你就不会那么在乎我们说的自尊，因为它那个不过是个事的需要而已，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你知道人性就是人性，那么以这样来讲的话，你当然有马斯前提的时候，那你就不会那么在乎，因为其实没有关系。那同样的一个状态就是，那么你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别人，你也觉得哎呀没关系啦。好，那第三个就是说，那我们看别人呢，如果我们念念在之，在我们所痛恨的事情上的话，那么我们一定在窥阅一个我们说的不是封闭，不是火热的地狱，要不然就寒冷的地狱。为什么叫火热？因为我很愤怒。为什么叫寒冷的地狱呢？因为我把自己封起来。好，如果你不火又不冰的话呢，那么你就愿意去 touch 对方，去了解对方的世界。就像我今天的主题说，我拉着你的手来看看你世界里面到底种了些什么植物，看看你的风景，然后帮你把这些，因为只要你帮他拉着他的手进到他的世界以后，好，他事实上他的很多的困难，他一看就是觉得也没有那么大的困难啦、啊，也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啊。你知道吗？当我们觉得我们被爱的时候，那么甚至觉得自己委屈也就 OK 啦，没怎么样啦，你了解吗？因为我被了解了，我被尊重了，然后好像我也被倾听了，那这个时候 你会觉得说，其实也没有关系啦。好，所以呢，刚刚提到说，如果说你用这种人性的大数法则来看的话，其实就不会再很在乎别人说你什么啦。那不然的话，好像我人家讲我什么，我都要马上去把它澄清，然后把它证明，然后那你那这样的话，我只能说你的脖子是被人家勒住了，好，你最好是什么什么官也都不要当，什么事都不要做，为什么？因为一定有人批评你，好，就好像我说你产品出去，一定有人说你这产品很烂。我在大学时代呢，我花自己花钱嘛，然后去做苦工，然后去印杂志，那我也觉得说我为了我的理想在奋斗，对吧？但是我也看过一个情况，就是我放了他看到他就把我拿去垃圾桶丢掉，对啊。那我这样讲，而且丢掉的人那个人我还认识他，他以前 都一直跟我很好，你知道吗？可是我告诉我自己是他可以有他的想法，那他可以赞成，但是他也可以反对。那现在的重点是，如果大部分的人都还是赞成你，或者是已经有一部分人赞成你，那就 OK 了。甚至你没有人赞成你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的内在灵魂是赞成你的，这是比较阿 Q 的一个说话啦。
因为我记得您在导读里讲过一句话，说只有自己对自己的认同，
对
自己给自己的掌声才是最有效力。
你如果没有给自己掌声，人家给你掌声，你会说啊，那没什么啦，
对
不对？你会这样讲，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说，你尽量去表现你自己。好，首先你要有次元观啦，次元观是最重要的，因为次元观的话，你就说。我人生的这个部分呢，我不过是利用身体来体验观念而已，那么这个有什么吗？就有次元观是最重要的。那其实次元观就是观念观，因为是在不同观念，它就在不同次元，你的观念的频率它其实就到不同的频率。那我们不在人间转世，是因为我们观念转化到另外一个程度，对吗？你有一个你观念已经圆满了，你在很多观念上你已经不在这个观念里面了，你已经不在这里了，所以它不在这个次元里面，所以观念观又也是次元观。好，那一切都是观念而已。对方如果很生气，他也是他的观念卡死了，你很生气，他也是你的观念卡死了。你现在这个人百恶不赦，那也是你的观念。好，常常我们全世界最坏的人都是我们身边的那个人，为什么？你已经看不到他的好，可是以前看到他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因为他在你身边，所以你有很多地方过不去，所以一切都是观念的问题而已。那这个观念可以让你到我们说的28层天，108层地狱，你可以纵行这个我们说的各道，什么阿虚乌罗天人，或者是不管是哪一道，你就在那边。好，那你说修行也好，什么色界无色界，然后异界，不管你是哪一界，你当然这是一种观念而已啊，你只是观念在作祟而已啊。好，那有了这个观念观之后呢，我们来看我们说的人性跟不良力观。好，人性的一个众数观跟不良力观。人性的众数观是说，其实大部分的人赞成你，那你也就安心，你干嘛要所有人都好？好啊，不良力观是说，其实我是可以允许我自己，借着很多的失守的部分呢，我会继续在改善。那当然最后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你到底要什么，就是我们说的需求观了。好，因为站在一个需求观，你了解到说，我今天来，我有一个身体，我过着人生，我就是希望达到什么一个目的啊，我就是希望有一个某一个事情的表达啊。好，所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才能够解决到一个状态，就是说人家怎么看我，我没有关系。但如果你的想法是说，哎呀，我要用修养啦，我要寒人啦，可是你明明心中不舒服啊，对不对？你明明心中有不愉快，那你明明觉得对方对你有伤害，那这样的话，一个情绪在的时候是比较难，就说他情绪是没有掉了。好，所以我这里提到说，我知道啦，我的这个外在的世界是由我的信念、我的情绪、我的想象力创造的，谁不知道？你学赛事就知道了。有用吗？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因为你还是落入我们说的绝对完美的一个状态嘛。你知道想象力情感，可是一气起来的话，那些还什么想象力情感呢？对啊，我知道 我的想象力，我的情感是最浓最浓的一个能量，你知道是蛮好的，可是有很大用处吗？也未必有。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会用啊，你不会用啊，那个是你最浓能量，可是你现在情绪就不良啊，好，你现在情绪不良你怎么办呢？好，那我也知道有一些比如说像近思语录上面提到说，心迷就会苦，心悟就自在，心善在天堂，心恶在地狱。对，这都知道。那现在问题是，那我怎么样把我的心调到不在地狱呢？我怎么样把我的心调在，我怎么能够大安心大自在呢？我怎么样把我脑袋里面的部分呢，去把它去掉呢？但我们这样讲，其实简单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用爱的心，用谅解的心去走入对方的世界，你疗了他的伤，你的伤就自然疗愈了。你疗了，你想要去，你要想要什么，你就给什么，就比较容易了。好，那我是对这个事情提出这样的看法哈啊，不晓得丁山你怎么想这样子？
这句话啊，其实是很有意思。我想要什么我就给什么，但是我想要的，我其实不一定有啊，我怎么给呢？
你想要什么哈？因为它仍然是在我们说人性它，什么样的人性其实都有的。好，比如说我有一个很糟糕的自己，但是我有一个很善良的自己。你看到那些坏蛋，可能到外面，他看到人家在要钱，他也可以投五块钱。他有没有善良的时候？有啊。我们上前几天看到，我不能说他就是坏蛋啦，就有一个还跌到那个粪坑里面，结果这个人才刚刚从戒毒所出来，被监狱关出来，就奋不顾身的把他救出来。好，那有可能会死，因为那个是粪坑嘛。好，然后警察局就表扬他，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人他又贩毒，然后又被关进去，他怎么有这么善良的心？其实人就是人啊，他有很善良的心，他有很不好。但现在问题是你想不通，所以你才会觉得自己给不了，对吗？那为了要让你想得通，我就提到没有产品是没有不良力的，没有人是真的可以定位，因为他都在成长，意识他就是动态啊，人都在成长，都连这个毛毛虫都会进化，何况是人呢、啊？对吧？所以人都会进化，所以你不要把它定型。你看到他，你可以说这个人，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人，这朋友可能跟你交往了几十年，有一次你看到他某些行为，你真的很气坏了。你如果了解到他只不过是一个行为。只不过是那个行为它刺伤了你，你不要用全部跟他的这种几十年的代价交情来作为一个就是代价来买掉了你们之间的感情了。因为我们很快的就把我对他的愤怒一口成他对我都全部不好嘛。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伤的部分啊。
是，
对。那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观念本身它是一个综合体。好，那这个综合体呢，假如我们知道它是综合体，我们就知道其实你要的是转观念，就是观念的这个频率比较往哪个方向走这样子。
或者至少你以前说那个小口品尝，至少是暂时性的意识转换。
对对。
即使觉得观念一时之间，假设你觉得改不过来的话，至少能够做一个意识转换，就能够从地狱进到天堂。
至少这样讲好了啦，至少在一千万次当中有一次我进了天堂。好，
是
我可能做了
都没进去，
对，总比一次都没有进去好。就是做一千万我都是这种形式的人，那已经做了几十年了，那都是很糟糕的状态。那么有一次我突然间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我用爱，然后用了解，用倾听来看看对方到底要什么，然后你就发现到说，有这一次天堂的经验，不见得以后你就全部都会，但是至少在你的我们说八四田当中种了一个种子，就是我知道用这种方式感情很好。那
是
对，那慢慢可能本来是一千万次一次，后来变一百万次一次，或可能就是十万次一次，最后可能十次一次。到最后是每一次都一次吗？每一次都是同样的小状态吗？ Yeah. 所以我是觉得说，在之前我们在提到 把这些方法呢，你把它写下来，比如说，碰到你愤怒的事情的话，哈，就深呼吸，然后去看看他到底伤到我什么，我为什么这么生气，他到底伤到我什么，然后我觉得他到底在受到什么伤，所以他才这么样，因为他一定有个原因嘛。然后我的需求是什么？你把这些东西想一想，写在一个单子上，然后你就照。把自己当成那个阿大阿大这样子哈，就当成是个傻瓜，你把它拿出来，然后按照一个一个做，你做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你那一张不用做了，可是你的行为方式哈，已经从以前的那种暴跳如雷，就变成一个哎温文儒雅的人了，
有奇效。
对，现在重点是在于有时候我们过度的理性，过度的是非化，他明明不对。对，但是他明明不对，可是他如果是你儿子呢？他如果是你所爱的人，那么你就当个母亲，当个比较高一层的照顾他的人。你是个高龄，那么你照顾他一个、低龄，这开玩笑的啊、哦。那就看看他需要什么，好、哦，看看他需要什么，那你给得起给不起？一般来说，他要的真的都不多，但是愤怒的会比要的多。他要的一定比他的愤怒多，他愤怒很大，可是要的很少。我这是我的经验啦，好，就好像我说，我今天在跟我这个朋友在谈，好，其实他要的真的很少，他需要只是要人家尊重他而已啊。你去看他的基本问题，比如说我们觉得某某人怎样怎样，他不过是要一份尊重，他不过是要一份生存，他只不过是像混个生活。那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愤怒？为什么有那么大不能给的东西呢？
嗯，
对啊。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心中就先平安的。你心安之后，你就会有那一份心安给对方了。有的时候我常常会这样想哈，就是看自己。你在跟这个对应的时候，你看自己，你快乐了吗？你微笑了吗？好，还是说你已经？这个海啸滔天在你内心里面，如果是那样，那你不要做。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就暂时先停下来，然后去让自己平静之后再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好，如果说你今天只是在辩解，好，那只是在希望能够让对方听你的，好，想说服对方的话，那你也不用做，因为这样的话，好，你不会有任何效果。没有人希望被人家说服，没有人希望。听另外一个人的话，除非你带着他在他的世界里面，让他看他的世界，只有这个方法。好，你没有办法告诉他你要照我的方式做，你才会有什么好效果，那个没有用啊。但是如果跟着他在他的世界去看看他是怎么思考的，你甚至都不用给他任何意见，他就会知道哦，原来这里有一颗荆棘，我把它砍掉算了啊，这个地方啊。河流过不去、哦、我就把那个石头拿掉让河流过得去，应该是这样子，因为这才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啊、我们在讲如果我们是一个实用的人，就是实际有用的人、啊、你就要看你怎么样用实际有用的方法在你的生命当中把自己安排得更好、啊、其实是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我今天提一个重点呢，哈，就是其实观念呢，它就是一种频率，它就是个次元。你去看所有宗教不是都这么讲吗？你看基督教提到说你要信上帝，哈，那如果你信了上帝，按因为信上帝就是我相信我所拥有的这一份天分可以是 OK 的，好，那这样的话你心就会在天堂，这没有错啊。以基本教理来讲是没有错，而且当你心是平安的时候，你就在天堂啊，这也都没有错啊。那你说像这个佛教提到的那个什么各种天啊，或者是说甚至于到那种所谓无色界的那些境界来讲的话哈，其实这种东西都是一种新的变化而已啊，它真的都是一个新的变化啊。它的所谓的三界是什么？空无边处，好，事无边处。无所有处，挥想挥想处，那你看哈、哦，它一层比一层怎样，更加的自由，更加没有包容，没有换位嘛。好，到最后一层是 你说飞翔吗？也不是，也非飞翔。好，那你说空无边处就是没有什么事情你不能报，事无边处就是所有的事都你都能够操纵嘛。好，然后无所有处也无所不有啊，不是吗？所以心怎么样宽大，或者是说我们能够越站在能够了解，能够站在一个接纳的范围的时候，其实比较容易解决问题啦。那你来看他的这个所谓的28天啊，那28天他提到的就是说异界的6天，那就6天就是什么4天王天、桃李天、夜魔天啊、朵率天。但是你去看他这个天所设出来的名字哈、啊，什么无烦天，没有烦恼的天，啊，那他是在一个无不烦天里面啊，无不烦天当中有一个无烦天，有一个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
还有一个无想天。
对，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你的某些境界呢，你到一个程度呢，你不再为他所苦了，那你的观念往上提升，频率往上提升，范围更大。一个了悟的人呢，你随时看他就笑口常开。如果一个人汲汲营营，一直想要做些什么，他其实差得蛮严的啦，坦白说了。好，如果一个人真的快快乐乐的，你随时看到他，你就觉得他笑脸常开，他包容力非常强哈、哦。其实这个就是功力的啦。
那不是作用力后面必定有个反作用力吗？怎么分辨是真的笑口常开，还
是
那种
你我跟你讲
苦的要命，可是表现出来的是
感受本身哈、哦、是很容易区别的。就好像说，当我没有批判，我没有示威的时候，其实我可以感受到对方的一个很直接的感觉。他如果是在表现他自己那种庸庸然大度的时候，他里头一定有一个推力。可是呢，他没有在表现他的这个庸庸大度，而他表现出庸庸大度的时候，他是来自于内在，那个是一点压力都没有的。好，当你跟一条小狗在一起的话，小狗很容易辨识你是故意的还是你不是故意的，对不对？你看我们有一个小故事嘛，说每天呢、啊，到庭院里面，那些小鸟都会过来，然后吃他手上的食物都没有问题。你很接近你，甚至根本让你抚摸都没有问题。然后有一天想说，难道我就抓一只来玩玩看，就中了这么念头。那一天小鸟都不会过来了。所以表达本身并不需要透过语言。在我们上一节课，我们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说，真正的神经系统是建立在我们的内在结构。那所谓神经系统是什么？比如说我看到、我听到、我闻到，这就是神经系统吗？我感觉到是神经系统吗？可这个神经系统并不在你肉体上啊，它是在内在结构里面，它深层围层在你的内在结构里面啊。那么这个鸟或者这一只苍蝇，它的内在结构跟你的内在结构，它其实是相通的。
对不起啊，不是要踢馆啊。上次我记得就不久前我们有一次上课，您还讲一段话说。你心里想什么，你的愿望要跟你身边的人讲，因为你不讲他是不会知道的。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你这个问题很好了，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围在自己的一个判断跟直觉里面，我们只看自己不看外面。好，我在讲说大部分的人，你看好像我刚提到这个早上争吵这个事件来讲的话，每个人都只看到哇哇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但是你没有去感受对方怎么样，你没有去感受对方怎么样。那我们说真正的感觉它在内在结构上面，是表示说当我用心去体验你的时候
才会感觉。
当然啦、啊、现在问题是说我们必须要去学会这个东西。我从头到尾从今天开始到现在讲的就是我怎么样去倾听对方，我怎么样去拉着你的手到你的世界里面，对吧？那个东西的话，你就了解它真正内在结构是什么。好，你就还是一样啊，你还是在表达自己，还是在问对方啊。所以在我们问的技巧当中，因为这最近我们都有在研究这个部分嘛，哈、哦。你跟他对谈当中，我们说的死不要，哦，不是死不要了，是死不要，不要建议，不要否定，不要纠正，哦，我们说十个不要嘛。那所谓的十个不要，我就故意把那个倾听的人字把它写掉，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啊。我在倾听的时候，我根本没有人存在，我就是有，就是站在一个你讲什么，那我试图去感觉你的感觉，然后把我的感觉说给你听，来印证你是不是这样想， 这就是走入你世界的一个方法。好，我如果我用死不要的话，我没有用任何方式想要去打你，而且不给你压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希望跟我倾听。为什么？因为你跟我在一起，然后你觉得你被了解，然后你不断的来印证我是不是这样想，你会提醒我怎样，我现在是在想什么，我不会走到陷阱里面去。我走到陷阱，你会把我拉出来，你会让我知道我现在的思路状态。好，那这样的话，你就回到我们说的内在结构。因为我们没有用是非判断，我也没有说你对或我对，所以呢，我们就在看我的内心世界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说是的作用。好，这跟T管没有关系。可是如果我今天只是在我自己的范围，我知道你开玩笑，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的话，你就很难去知道对方到底怎么想，因为我一直在我范围嘛，我一点都不愿意，我不愿意开放我自己。你就是这样，啊，你解释，你也就是这样，你解释，你还是这样。现在不是，现在我们碰到问题不是这样子吗？好，我们一直在想说，哎，你这个人很自私，哪有啊？我昨天才捐了什么钱？你讲的有什么？我还是认为你很自私，对不对？说啊，你都不跟我说话，我昨天才跟你讲一个小时的话啊，你还是没有跟我说话，因为我在我范围里面，我没办法去体验你嘛。但是如果你跟他谈说，你的意思是他都没有在听你的感觉吗？他说对，啊，他你会觉得他为什么没有听你的感觉呢？因为我讲一句话他就反驳，那么你是慢慢就进入他的世界里面了，因为他会慢慢去把自己的那个感性的或者是愤怒的那个词句，天大地大的词句会慢慢精准化，啊，不会说用一种。好啊，不好啊，爱你不爱你啊，他对我好不好，这种字眼，因为这种都很抽象，而且是大到不行的东西啊。Yeah. OK 啦，那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话题哈，我不晓得你还有什么想法，丁生。
我倒是想跟，我相信一定有些朋友不知道那个十不要是什么。那有的时候我听课呢，我就会很着急，比方说讲了一个东西我又不知道是什么，我就很难受。所以既然我有做笔记，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是倾听的方法，不要做以下的十种状态啊，不要建议，不要比较，不要说教，不要安慰，不要回忆，不要否定，不要同情，不要询问，不要纠正，因为在感觉上纠正就等于是批判，然后不要辩解，这样对吗？
对对对。
对，那就是说因为这十个方式呢，如果做的话呢，会打断别人的思绪或者情绪，也会阻止别人的思路。所以当我们真心想要倾听的时候，就不要有这些行为，对方就比较能够完整的表达他自己。
是的，
其实做笔记有好处，对不对？
对对对。谢谢丁山。
非常谢谢Charles老师，
谢谢
大家。
好。